你会发现这个 我听说这个中国人很多人叫国庆嘛，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国庆中平安不平安，国庆在国庆中平安不平安。反正这几天真的是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哈，就是特别是香港。我在想，以前我们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讲说，你们常听过说历史的终结，是不是？历史终结意思是说，那个89年苏东巨变，然后呢，好像那一边要垮了，所以呢，这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最后达到了这个自由民主，然后历史就达到了最高的阶段，好像再没有往前走的这个盼头了，因为历史已经达到它的顶点和完满，这个就叫做历史的终结。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像马克思所讲的，这个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是不是？然后那边讲这个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那这几天真的是香港的事情啊，我也一直在查考那消息，但是听不到，怎么听也听不到消息啊，可能我的消息太闭塞。那我要讲了，因为今天说到生命诚可贵这句话，应该大家很熟悉，特别在我们当中年龄比较大的，是不是？那你会发现这句话是活在那曾经的两个国度之争当中的，一个是自由民主的国度，一个是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度。这两个国度之争当中呢，这句话就显得对你而言，可能你年龄比较大，就相当的这个比较有刺激哈。那我最终想讲，我不是说忽略这个地上的这种历史的发展的现实，因为这也是神掌管当中的。我最终想讲的是说，政治作为这个地上的政治呢，它只有用象征的角度才能达到这个真理。我再重复一遍哈，我说地上的政治只有，或者说政治只有从象征的角度才能达到真理啊！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像玉涛刚才讲的，真正的国庆是那个真正的国庆，是不是？那我要说，就像我们说现在在讨论的"一国两制"，真正的一国两制是在我们信仰中的一国两制。所以你会发现，上帝也带领了这个世俗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但是呢，上帝也带领了他的教会，这真正的这一国的这个治理，是不是？所以你们的人心、你们的行为方式、你们思考就很不一样。所以上帝的国度的这样的治理，跟世界上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的治理呢，这才是真正的一国两制。所以我说，政治只有当它作为象征的话语，它才达到了这个真理的真实。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生命诚可贵"，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间有这几天的休息。当然，我们内心也是感觉到不安，感觉到烦乱。所以，愿主你真正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来显现，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被这个地上国度、地上各样的事情所捆绑，但是只有在你的国度中，只有在你自己的治理中，我们才能够因真理得自由。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来寻求你的话语，愿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也怜悯我们内心常常的亏欠、我们的干枯，使你的话语就像那雨水一样，再次来浇灌我们，浇灌我们这些国庆的日子，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看这首诗呢，这个开始讲的是这个一开始用的这个词哈，就是你们当听，你们当听。这个词在圣经中相当的重要，你会想到另外一处就是这个。《生命记》6章4节是不是？ 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那里呢，这句话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最最重要的话。他们在他们的，无论是在他们的小孩，还是在他们的这个整个民族的灾难当中，他们首先不断的要警醒，要听的都不断就是这句话。你看到先知时常的谴责，就是他们偏离的这句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追求和遭遇当中呢，当他们有其他的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句话会再次的回响在他们当中，要么就是对他们的谴责，要么就是对他们的提醒。但是这里这首诗呢，一开始说你们当听，它不是指向这个神特殊的选民，它指向的是什么？它指向的是所有的人，是不是？是万民的，是超越这个，甚至是不单是万民，甚至是超越了这个地上的人群的分类，无论是上流的还是下层的，无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都要来听，都要来听。所以你看到说，如果在以色列那里，在生命记六章四节那里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看到那个是神给特殊的一群人的这个启示。那你看到那里呢，他们是得到了真相，只是他们在这个真相中呢，他们沉沦堕落啊。后面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是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呢，对以色列人是真相，就像在中世纪有一个皇帝说，你怎么给我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不会像希腊哲学那样，我这样子那样推，从这世界这样推，这个世界这么巧妙，一定有一个创造的主。他说你要只要去看一看那一群人，就是犹太人，你就知道上帝真的存在。这句话真的是不虚的一句话哈。但是呢，对以色列人是有真理的一群人呢，对万族万民，对这个巴别塔之后分散的万族万民呢，就成了一个谜语，就成了一个谜语。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无论这个万族万国万族的人，无论他是这个上层的人，是富足的人，是贫穷的人，还是高贵的人，就是世人眼中以为高贵的人呢，都要来听。所以一开始来提醒，都要来听。那都要来听，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巴别塔之后呢，已经所有人都就成了一个谜语，都成了一个谜。所以对以色列人是真理是真相的呢，对万族万民都成了一个谜语。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谜语呢？甚至这个谜语呢，要你听起来就是好像很美哈。当然呢，比如说从古希腊那些，你也听过这个流吟诗人说，缪斯啊，给我灵感，给我诉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奥德修斯的经历吧，是吧？他人生的沧桑。那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听起来，我们会产生共鸣，我们会对一些重大的问题，对我们自己甚至会，这个很有感触，会来感叹他那样的遭遇哈，给我们的启示。那甚至我们看到中国有这样的类似的诗歌，你记得这个，在很著名的这个《长恨歌》是不是？是谁写的？白居易哈，他前面有个前言是讲到他是被贬官，是不是贬到一个地方，是江西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说贬官他没多大感觉，但是呢，当听到那个这个卖唱的女子在唱这个唱歌的时候，在弹琵琶的时候，才突然产生了人生这种起起落落，就像这里说上流下流、贫穷富贵哈，这些的人生的沧桑。但是他借的就是这个《长恨歌》里边这个皇帝跟那个谁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来看到，甚至跟自己人生的这种这个上升下降的这种的这个一起联系起来的一种感触。但是你看到这里用情节的谜语，甚至是超出这些的，因为这个谜语直接就是对万民说的，不但是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而且这个谜语直接就抵达了所有人的中心，所有人的中心。因为在这个谜语面前呢，人间一切的追求，无论甚至是上流下流的区分，富足贫穷的区分， 智慧和愚顽的区分呢，在这个礼仪面前呢，都显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支配我们生命的力量，还是常常是在这个上流、下流、富足、贫穷这样的支配当中。所以他这样的谜语呢，有点像这个传道书所讲的。当然你刚听起来有点像这个箴言所讲的。所以呢，我们来看这里呢，诗人呢感受到这个两种巨大的关于人的威胁，哪两种巨大的威胁呢？一种，这个威胁呢是通过两句话来表达的哈。这个第一句话是，你会发现呢，这个圣经或者在希伯来传统的诗篇呢，有一种特色，就是他很重视的，他要强调的，他要不断给你诉说的，他会反复的来诉说。所以我说这个犹太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的跟你讲，跟你重复，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过了一会还跟你讲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这里也是，你会发现呢，反复这一首诗中有两处反复出现的两句话是反复出现的。第一处呢是第五节，就是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第二节出现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你往后看哈，是在哪个地方呢？第16节，就是见人发财，家事增隆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这整首诗你会看到说，一方面一开始是说这个我何必惧怕，好像还不是很确定哈，那但是到了这个第16节，见人发财，见这样的人，当他的那种财大气粗的势力已经威胁或者压迫我的人生的时候呢，他就达到了一个确认，就是你不要惧怕。所以呢，从个人来讲，虽然他要解开的是这个万古如诗的，是一个甚至关乎到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谜语。但是呢，它首先的是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种遭遇和推动力，那这个推动力就是一种威胁和害怕。怎么样的一种威胁和害怕呢？就是这个第5节和第16节讲的奸恶，就是那些钱财，还有呢这个家事增隆这些对人的威胁。我很害怕这首诗讲成一种有点像这个我们一些很世俗的哲学，像增广贤文，因为这首诗有些就像箴言，但如果你把箴言看作增广贤文呢，那种圣言的力量就远远就丧失了，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对那些什么，包括世俗的哲学，对财富啊，跟人的生命的关系，实际上有一些很粗浅的理解。和一些常常的跟你讲，然后你也就麻木了，甚至你会把它引用到来对上帝所讲的给你的那种消减他的那种圣言的力量。那什么样呢？比如说你会常常听说啊，要么你很高超，就是说像这个中国人讲的钱财与我像浮云一样，是不是？这种是一种高超的，那你说啊，那可能有那样的一种姿态。要么你讲这个说。这个什么呢？有我们这个爱财如命的，也有这样的一种人的状态哈。那甚至在比如说在这个，甚至我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比如说马克思讲的很重要的话语，这些也是会辖制和支配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常见的话语。比如说这个最著名就是说，人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然后才能够追求那些精神的。所谓的上层建筑是不是？今天甚至很多基督徒在辩论的时候，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会很自然地赞成这样的话语，甚至很多人跟基督徒辩论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找到这个真实的从神而来的那样的真理来去辩驳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很有道理，是不是？对呀，但是这首诗你怎么样来看说？我们要来看说，从亚当堕落以后呢，实际上人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其中一种很大的类型哈，我把它概括成为这个巴比伦人。因为巴比伦人，你发现最近这个，我不知道在南唐有没有在分享，但是在北唐我是听过好几场的讲道，就是王华生牧师分享的这个启示录，启示录已经讲到了17章，开始讲到巴比伦是不是？那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大片的描述你会发现是什么呢？是对商人的描述，是不是？为什么商人会在巴比伦当中占据一个很大的一种描述呢？就是说，好像巴比伦或者说世人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人的类型和特征，或者说支配人生命的一种特征，就是巴比伦的，或者说跟商人有关的那样的一种特征。我不是在贬低商人，可是说商人在这样巴比伦这样的描述中，他在圣经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类型的一种强调哈。这个我说的这个巴比伦人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5节和第16节所强调的，他会对其他人产生威胁。比如说我们可以老实承认，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人最大的威胁力量，其实已经不再是我们常常以前讲的，甚至王一牧师以前说，好像有一个统计说，今天信神的好像比无神的更多，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对今天的人的生命的支配影响，甚至对他的整个追求和感情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那些古老的宗教，甚至不是一些这个哲学，甚至一些激动人心的所谓的真理和主义。你像那像我们的标题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什么都可抛。我觉得今天很少人会在为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真的会在这样的激情和力量，甚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多少人真的还有这样的为这些哲学主义的力量紧紧的抓住生命的？你说实话比较少人，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最大的宗教、最大的哲学支配人的，不再是那些所谓的高远的道理，不再是那些古老的宗教，更大的、更现实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金钱的宗教，是不是？是财富的宗教，是不是？你甚至作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甚至会发现你一生的挣扎，就是跟圣经所讲这个叫做马门的宗教不断的在拉锯在征战。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自身，你内在就是一座巴比伦跟耶路撒冷这两座城的征战。第二种呢，就是其他人，他代表的巴比伦人，他只要生活在这个地上，甚至他比如说他是你的邻居，甚至他是你从小玩大的朋友，你会发现他的家世峥嵘，他开的车，他住的房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不是滋味，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会说呢，今天更大的支配人的或者威胁人的，你会发现呢，甚至基督徒呢威胁我们，那我们感觉到自己没有尊严，没有面子，活得没有这个好像跟别人比不上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气氛呢，我觉得更大的是巴比伦的气氛。那另外我会梳理出，我觉得伊甸园出来，伊甸园之后呢，这是一种极大的类型，而且这种类型呢，已经这个随着历史发展，今天已经占据了这个支配性的一种力量啊，一种力量。那另外一种人的类型，如果我们要说有一种叫巴比伦的类型，是王华生牧师最近不断讲的哈。那另外一种类型呢，是这个王一牧师不久刚讲过的《使徒行传》17章讲到的雅典人的类型，是不是？雅典的人的类型是什么类型呢？相对于这个巴比伦更强调满足人的这个身体的欲望这些呢，雅典人的类型呢，比如说那个强调里边，在17章强调有哲学家，是不是？有诗人，还有这个这些人呢，他更大的强调的是，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那为了自由，为了思想，为了精神，为了一个更高的理念，他能够抛弃，甚至抛弃巴比伦的这样的一类人。所以我想，如果粗糙的来讲呢，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大概有三种类型的人。第一种类型的人就是巴比伦人，就是王牧师王华生牧师给我们最近给我们讲的启示录最后的大审判，巴比伦要倾倒。第二类型呢，就是王牧师刚讲的这个雅典人，他们的类型就是所以呢，这个某种意义上，中国之前很多人为之疯狂献身的，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啊，各种主义啊，那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新的雅典。所以呢，我们要么就是活在巴比伦之中，要么就是迁移到雅典之中，就是这两种类型。你就发现了，人要么就是他的追求，要么就是巴比伦，要么就是雅典。但是圣经给你的另外一座城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最后要从天而降，是不是？那城这个词呢，你会发现奥古斯丁写的名著叫做上帝之城，是不是？那圣经本来强调的叫做上帝之国，那实际上就是在古典的时代呢，并没有我们这么大的国的概念，所以上帝之国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上帝之城。上帝之国跟上帝之城，无论在雅典的意义上还是在圣经的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上帝之国上升。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特别想借用一个视角来跟大家分享这首诗篇，就是三国演义。哪三国演义呢？因为三国演义就是三城演义，因为我跟大家讲，城和国在我们的信仰眼光中是一样的。哪三国呢？一个就是巴比伦国，是吧？一个是雅典。哪三城呢？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一个是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他遭遇到的所要的威胁不是雅典的威胁，就是那些有的人带着这个地上很多的理念、理想，甚至人生的哲学，来想来诱惑和支配你，不是这样的威胁力量，而是直接的这种这个家世争荣，这种这个人的这个财产啊，这些争荣，这样的一个巴比伦的威胁。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呢？我们来特别来看一句话，就是第五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五句话，好不好？在但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对不起，是第六句话。好，我们一起读第六句话。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好，就这里。巴比伦就是这句话所描述的，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人。这个在中文的翻译中是用倚仗财货，然后自夸钱财多，这两个词来描述这一类人。那如果我们看到原文的话，你会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倚仗这个词跟自夸这个词呢，这两个词呢，它的字根呢，是本来是圣经中最美好的词之一。因为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信仰，这个人跟人最根本的差别在信这个词哈。那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倚仗这个词。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就根本的差别就是一类人，他会倚仗上帝，是叫做活在耶路撒冷中的人。但是另外一类人，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倚仗财货，或者说他信的是财货。所以这两类人跟他的生命，就是财货跟他生命的那种紧要的关系，以及上帝跟人的紧要关系，这个成了一种根本的力量，以至于它成为两种人的根本的差别。那第二个词呢，会让我们更加的这个吓一跳，因为自夸这个词呢，在这个词呢，在这个原文中就是我们 常常讲的这个哈利路亚那个词，就是赞美的那个词。那哈利路亚，因为知道哈利路就是那个你们要赞美的意思哈，那亚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哈利路亚就是这个你们要赞美上帝，是不是？那这里的就相当于就是哈利路前，哈利路前。所以这两类人，一类人就是信靠上帝，被上帝赐给信心，成为另外一类人。然后呢，他开始哈利路亚，是不是？那这一类人呢，就是古老的从亚当之后的这一类人呢，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人类的本性和类型就是什么呢？他是倚仗信靠钱财，然后呢哈利路前的人。你可以说呢，这一类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成了绝大多数的人类类型，是不是成了绝大多数的人类类型？那圣经用这两个美好的词来代表。那我要说呢，这个这是这一种类型的人呢，就是爱财如命，然后哈里路前的人呢，这是一种远离灵性、被物所牢牢捆绑的人。那这类人呢，在圣经中其实是有一种根本的一种意义哈，一种启示。我刚才讲到王华生牧师给我们讲那个巴比伦人哈，你记得巴比伦人这个在启示录17-18章描述他是叫大淫妇，大淫妇，而且特别描述他穿的是紫色的衣服。然后呢，到了19章呢，这个王华生牧师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我当时这个听到的时候很大的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他描述的是羔羊的心腹，一个是大淫妇，然后呢，一个是羔羊的心腹，一个穿的是紫色的衣服，一个穿的是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呢，到了这个后面19章达到了一个高潮的时候，是唱了一句这个很大声的哈利路亚，甚至这个大声用了3种声音来强调，一个是群众的声音，就是很多人的声音。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重水的声音，就是很多水的声音。还有一个是大雷的声音，就是他恨不得就是你们要听，恨不得真的把你们给轰醒。就这个声音，但是这个轰醒的声音就是哈利路亚的声音，是哈利路亚的声音。所以我们说了，你怎么样来理解哈利路亚呢？有时候你对赞美、你对敬拜呢，会变成一种真的是一种外在的仪式，甚至一种例行的公式。但是我要讲呢，哈利路亚呢是一种人的生命的状态，是一种衡量人生命到底丰盛还是干瘪的一种状态，是衡量这个历史和人生到底要走向的最终的那种完满的状态，就是哈利路亚的状态。所以有的人会就像华生牧师给我们当时讲到还放这个亨德尔的这个米赛亚哈，很多人会把这个米赛亚这个那个曲，就是他最终那个演唱那个曲，当成这个里边的最高的高峰。某种意义上这个是有道理的，当然在原来的米赛亚的顺序中，它只是中间的一个，它不是最后的，是不是？但是这个也可以是叫做最后的。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为什么说可以说最后的呢？我们来看诗篇的整个的结构，因为这个诗篇49篇，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诗篇的结构哈。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是不是？那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呢，讲到的是人的本性和人的命运，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诗篇一开始，我们说诗篇呢是对人的灵魂解剖最深的这样的圣经的一卷书。那它的开始讲到的是人的本性和人的命运，就是第一篇和第二篇。第一篇特别讲到两种人的类型，第二篇讲到两种国度的类型，就像我们讲的一国两制哈。那但是诗篇到了最后的5篇，就是146篇到150篇呢，它最重要突出的特征已经不是来讲人的本性和人的命运了，讲的是哈利路亚。它最强调的是哈利路亚，就是你会去找诗篇146-150这5篇呢，它的开头跟结尾都是哈利路亚，都是你们要赞美神。那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 从第一篇已经开始，一个末世论的角度，就是最终上帝要审判哪种人的类型。然后到了最终150篇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最终的完结，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呢，末世或者这个世界的末日呢，就像王思远牧师哈，他最近也来了，他常常强调的末世不是一个什么呢？不是一个什么呢？末世不是一个你死我死，最后大家都死的一个悲惨的世界哈，最悲惨的日子。末世是世界真正达到的丰盛，达到完满，达到他最终目标目的的那一天，这叫末世。所以呢，当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心，我们能够不再被这个地上的，无论是巴比伦的这种物质，还是呢这个雅典的这种人的所谓的精神的这两种力量所捆绑的时候呢，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完满的生命，能够享受达到跟神的哈利路亚的那种状态当中，那种生命状态当中。所以呢，哈利路亚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次在这个地上，当我们每次都在排演在天上的哈利路亚的时候呢，盼望圣灵还有上帝的话能够更深的得着我们，使我们真的从心底已经越来越脱离这个地上的巴比伦和地上的雅典，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在圣城，在上帝以我们为居所当中呢，更真实的来唱哈利路亚。就我自己呢，我常常是感觉到一种，我是越发感觉到生命的这种劳苦愁烦哈、啊，就是即使不是劳苦呢，也是很劳累啊。就像我以前我们中学的政治老师常常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呢也有疲劳。所以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那我每次很劳累的时候，我回家呢，我常常会把电脑打开，我最喜欢听的，这个当然我也喜欢听这个亨德尔的弥赛亚，但是其实我对古典音乐接触的比较少，但是我最喜欢听的其实是莫扎特的安魂曲。但是我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翻译成安魂曲实在是相当的糟糕。你有没有觉得你听到这个词，你首先听到是佛教道教的那种色彩，是不是？哎，好像安魂曲是最终你要死了，然后呢好像来一个追悼会一样。这个其实他的安魂曲意思说你灵魂达到真正的安息。安息这个词今天在信仰中的理解也有点怪怪的味道了。也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这个追悼会才想到他安息添加了，你好像才要描述这个词。实际上安息是上帝创造人以及救赎人以及这个世界的历史最终要走向的目的和状态。就是他真正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丰盛，上帝的丰盛和荣光真正的与这个世界同住，这个世界达到了，那就叫真正的安息，是神人和好的状态，完满的和好的状态就叫做安息。所以呢，我们那叫做真正的安息的曲子，或者我们要用你要用中文来讲呢，我说那就叫做至善至美的曲子，至善至美的曲子。不然我们在这个地上呢，真的是一会儿很可怜哈，就一会儿被雅典城所俘虏，一会儿被巴比伦城所俘虏。你可能比如说从我的经历来看的话，你可能在我身上嗅到的更多是雅典城的味道，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的精神和理念，是吧？但是我可能在你们身上更多的闻到的是这个巴比伦城的味道，有没有呢？我上次我们参加一个教育的退休会，然后呢，王一牧师他们一家带领我们做一个家庭的敬拜哈，也是很感恩。那他们以前王一牧师和这个师母海龙师母分享的就是呢，就是他们一开始你知道他常常分享，这也不是我在这里在透露他有什么样的私人的东西哈，所以没有这个侵犯什么。这个他自己也常常分享。那因为我自己实际上忙着听别人的道听得太少了，我主要听的道就是听王一牧师讲道，王化生牧师讲道，所以我给你们联想的就是王化生讲的巴比伦。那王一牧师讲到说，他跟蒋如师母从小是这个乡小无差， 很亲密。但是他说结婚之后呢，碰到了巨大的危机。一遇发现危机啊，你会发现王一牧师的书房的书越增越多，他的雅典成建得越来越高，书生。但是呢，这个蒋恒师母对那些就不大感兴趣，他的兴趣是赚更多的钱。然后呢，他说了一句名言，就是这个花钱的时候不用心疼，那就是最美好的状态。所以呢，他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紫色衣服，是吧？就是能够，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巴比伦城建得越来越高。所以他们的本质的征战，他们虽然是联合了结婚了，但是呢，这个是这个巴比伦跟雅典城的征战，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不是巴比伦会来争夺我们，就是雅典来争夺我们，来争夺我们。那只有神，只有耶路撒冷最终攻占了这两座城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达到安心，我们才真正达到跟神的和好那种美好，包括整个世界都要更新的状态，更新的状态。但是今天呢，今天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我刚才讲的是一个雅典人，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实际上雅典人始终是少数，巴比伦始终占多数。我这样讲呢，实际上我今天是对自己我有一个很深的反省和批判啊。因为整个人类历史常常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很反感精英，是不是？因为今天是个民主的时代，所以大家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就像毛泽东所讲的臭老九啊，这些东西就是你那些很有知识的人，所谓的很有理念的人，这些人他的生命真的比那些，或者说雅典城的人真的比巴比伦城的人生命更高贵吗？更可贵吗？这个是今天这首诗要带我们更加来反省的人。像我们以前的偶像真的要么就是雅典，当然你们有可能更多的是巴比伦，当然我也可能是更多的是巴比伦。因为当我大学四年一直沉浸在雅典当中的时候，到了第四年，很多同学都去巴比伦了，然后呢，我发现我也不行了，我的雅典城摇摇欲坠，因为我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我觉得我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而我整个人真的是感觉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那整个人类历史呢？雅典人始终是少数，所以就有这样的雅典人，就像我们最著名的哈，比如说叫苏格拉底，他认为他是上帝，当然他是他的上帝啊，他认为他是上帝派给雅典城的祝福，上帝降给雅典城的祝福，所以他把雅典城比作一只大牛，然后他就是在牛身上的牛虻，因为雅典人都沉睡了。所以呢，他作为牛虻呢，就时不时去刺激一下，刺醒他们一下。就像这首诗讲的，你们要听，你们要警醒。然后，其实这个苏格拉底所批判，其实雅典城并不是纯粹的雅典城，因为雅典城真正追求雅典娜的、追求智慧的，也就那么少数呢，一些那所谓的那些智慧的人，是不是少数？其实整个雅典城的本质和最大的状态还是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苏格拉底会去说，他说雅典人呢、啊，你们整天追求这个肉身的欲望，追求金钱，蝇营狗苟。他说你们应该关注你们的灵魂，关注人类的德性，应该来关注德性。所以发现呢，其实雅典人也是巴比伦城，因为它更大的还是巴比伦城。那这个在人类这个历史上呢，这个中国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你读孔子《论语》读多了，就像甚至现在习近平都有点强调了这些国学这些东西哈，以至于很多教育部的人士说，我们甚至他们已经开始在做了，就是我们要极大的加大，就是跟着这个风，跟所谓的习大大的风是吧？要加大这个中小学课本中这个古典诗词这个国学的这个分量，你会发现是这个样子。那在中国古典当中呢？你会发现也是这样，苏格拉底类似在中国就是叫君子，所以君子追求的是义，是不是？是义。而小人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利。所以君子跟小人，就像雅典大多数人都是小人，他小人不是一个贬义的身份，也就是他们整天追求的是 是那个金钱的欲望的人，这叫做小人。君子呢，追求是德性。就像苏格拉底，虽然他强调的是理性，但他本质上也是在追求德性。啊，他是，所以呢，这是君子就，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些追求所谓的追求好像更高的东西的人呢，其实不多，其实不多。那在今天这个世俗世界的发展来看呢，我们可以来定位，来观看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呢，今天是一个巴比伦远远胜过雅典的时代，是物质化远远高过精神化的时代，是不是？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普遍统治的世界了。所以我刚才会讲了，你不要再跟大家太多的辩论了，你到底信的是马克思主义还信的是这个自由主义？其实大家更信的是什么呢？是现实主义，是不是？是这个马门主义，是不是？因为他更多的是，甚至他不可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为了他加入共产党，他还是为了马门奋斗终身，是不是？所以今天很少人在对这些人类所谓高贵的真理啊更加的真诚，其实没有，很少。那这个我们说这样一个时代，从信仰的眼光来看，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就是一个巴比伦远远胜过雅典的时代，到底是福是祸呢？我有时候我自己有一种雅典的情节，所以我会觉得是祸，就会觉得物质人追求的更低下，因为人就像这首诗强调的，人追求的不是人本身的价值，而他把他的价值的衡量是放在身外之物，就是物成了衡量人本身的价值，是不是？所以这个叫马克思讲的叫异化啊，就是人本身的价值他不强调，他甚至也不去追问了，然后他用物外物来强调他的家世啊，就像这里用现在的话就是房地产，是不是？他的家世啊，他的住宅啊，甚至他在住宅还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然后还把它传给下一代啊，用这些来衡量他整个人一生的价值，一生追求的价值。那我会觉得说，至少比如说苏格拉底，他还会追求，还关注人的灵魂和理性啊，那至少这些还是人本身的价值，是不是？这个确实也是在上帝的形象中，人的本身的形象的价值。那像孔子还会至少会关心人到底有没有道德啊，那这个东西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的价值，这没有错，没有错。如果甚至孔子会说，你失去了这些最基本东西，你甚至比畜生还不如。那这个就像这首诗，他也是用类似的话，但是他很不一样。就是我等一下会看到，就是他反复强调的第十二句，就是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那第二十句再又来反复的强调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那苏格拉底会认为，人的尊贵，人居尊贵中，他的尊贵确实在人当中，就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当然他最后就导致的是人的德性。那孔子会觉得人的尊贵就是在人的德性当中，所以他说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今天更是这个样子了，好德如好色，我没有见过。当然你不要今天的话的理解，就是好德就像好色，他那个色的含义可能更广阔，就像圣经讲的，就是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说这五光十色花花世界，这就是好色，是不是？就是今天简单的男女的情欲就是好色。所以当然你今天也可以强调，我未见好德如好色。所以他认为好德确实就是人的尊贵所在，好色呢就已经把人贬低成这个物了，就是一个死亡的，当然这里就甚至会说是死亡的畜类。所以呢，我某种意义会哀叹雅典或者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强调人本身的尊贵和价值这样的一种倾向的丧失。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从人类的历史，我很长的时间，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倒退。所以，但是呢，这样来讲的话，我会觉得从信仰的眼光，我会觉得是一种进步。当然，这个进步不是人自己达到或者人能够追求到，怎么样来说呢？因为不然会达到，还有另外一种威胁，就是雅典的威胁。这个威胁恐怖到另一个地步，就是让你会高唱那样的诗歌，就是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如果到这步就好了，就是为了自由故，什么都两者都可抛。就是雅典的这种现代雅典的精神力量，会让你甚至为他抛头颅洒热血。这种所谓比如现代自由主义这种东西，对人的支配会让人穷尽一生去追求它，是不是？所以这是一种，我会说呢，当所有的人都被这个金钱的这种比较低的力量所支配的时候，普遍是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整个人类历史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关键的点呢？就是人类开始大规模的被这个比较低的物的力量所控制和支配，但是这个力量的支配远远是不稳固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决然的认为说金钱一定是最高最高的力量，没有人会傻到这个地步，是不是？所以凡是被这种力量所支配的人，你会发现呢，福音他的心中就是没有那么稳固的，所以因为他没有什么更高的价值，像中国古典的价值啊，或者国学的这个指挥要负担的东西要来支配他，是不是？那你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今天是一个很高度文明的，那些古老的传统所谓的德性，甚至希腊的也是那古典不断的支配人心的时代，那福音的那种更强的力量的争夺是某种意义上是更强大的，是不是？所以我认为呢，一种这个马门的宗教打败了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和哲学的力量之后呢，人心开始活在一种非常空虚的、非常一种不稳固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中。这个是给福音的普遍的广传呢，整个世界历史扫清了一个很大的各种宗教、哲学那些古老的支配人心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呢，你会发现呢，好像世俗变得更加的自世俗，确实如此。但是不就把本来那些哲学、宗教，孔子的，还是无论苏格拉底还是孔子的，还是谁的这些东西呢，把他们虚假的力量全部给曝光出来。所以某种意义上，没有人再去高唱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样的诗歌的话，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可怕的力量慢慢的消退。所以当然呢，它消退之后呢，马文的力量就巴比伦的力量就进来了，是不是？新雅典的，我为什么说要新雅典呢？因为现代的整个对人的那种思想的支配跟古典的思想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会说是新雅典。所以呢，要巴比伦的力量，这个雅典的力量慢慢的衰落之后呢，巴比伦力量就进来，但巴比伦的力量是很不稳固的，相比那些雅典的力量是比较不稳固的啊、嗯。但是呢，这里所讲的，我说这从信仰的眼光呢，它未必是这个祸。那这个这是一种人类的对人的威胁，就是这两股力量。那但是呢，整个这里边特别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力量，就是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这里有没有讲到阴间的这个权柄？有没有这句话？阴间的，我记得有一个阴间的，救我脱离阴间的权柄，第十五句是不是？这里更大的一股力量超越了这个巴比伦的人的欲望的力量跟这个雅典的人的思想或者说精神的力量呢，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是整个被这个世界的事情所占据的人很少去考虑到的，就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阴间的力量，叫阴间的权柄，就是第十五节。所以就回到了传道书给我们要表达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说你从人的类型来看，雅典的差别跟雅典跟这个巴比伦差别好像还是比较大的。毕竟一个人想不断的追求精神，追求那些理念的，好像确实比较高尚。然后呢，一个人整天蝇营果果追求这个地上的欲望，追求物质，追求这些财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好像是更加的，好像比较低俗的，是不是？我们一般传统的观念还会这样。所以呢，人心还是有这样的统治，所以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能够纯粹摆脱这两股力量的交织。所以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他会开始去追求文化，是不是？ 他会去上一趟国学班，然后美其名曰说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企业文化，是不是？他会上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今天我真的是我看到，我也接触到少数几个哈，就是我很惊讶的发现他们很有钱，他们几百万上千万的资产，但是呢，他们跟我以前一样，他们很喜欢读，比如说读刘晓峰的各样的书，读中国的各种哲学啊、文学啊、历史，他们也是这样的，那我非常的惊讶，他就发现呢，他骨子里还会觉得也，他骨子隐隐约约还是会觉得雅典好像是更高一点，是不是？所以当他巴比伦已经满足之后呢，他觉得不满足，所以他要把雅典也把它拉过来，稍微联合一下，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呢，跟你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地，就无论上游下游哈，这里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第十节，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节哈。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好。你看到说这个智慧人呢，就是代表雅典城的人，把那些不追求人本身的理性，也不追求人的德性，真的他的衡量价值就是在外在的物人呢。那真的你某种意义上，他确实就是愚顽人或者叫畜类人，因为应该跟动物没有差别，因为动物也是追求这些东西，人本身的那些上帝残存的形象和更高贵的东西，他确实不追求。所以呢，但是这两类人其实没有。这两辈人一点点的差距，在上帝的形象当中的一点点的差距，其实被另外一种力量呢给勾销了，就是死亡的力量。这是传道书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死亡使雅典和巴比伦的那种一些的差别呢，其实最后抹消了这个差别，因为它最终都要进入灭亡，都要进入灭亡城，都是灭亡城，是不是？啊，所以最终都要灭亡。所以这里最后。要给你讲的是，这里这首诗呢，在整个圣经当中呢，很明确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会如果相对于这个马克思来讲呢，我会来说呢，这是这个天国的资本论，或者说天国的经济学吧，哈，这个因为对所有人对马克思，其实马克思本身呢，如果你要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不从这个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马克思是在思想上确实是很厉害的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影响人很大。他的资本论确实非常的这个思想也很精深，没错。所以很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读《资本论》呢，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和认识呢的那种力量确实非常的强大哈，非常的强大。那我会说呢。某种意义上，这首诗想给你强调的最重要的重心是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这个是一个天国的资本论、天国的价值论或者天国的经济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七、八、九啊。一个人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好，如果说一般的思想史上说，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呢，是将人从一些虚幻的宗教的幻想，所谓对天国的追求呢，这个把你刺醒啊，就是马克思会写这样的诗啊，这个就是第一句话讲的，就是万民啊，你们多当听，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多当来听我的资本论。就大概这个意思啊。那他的资本论想讲的就是，他如果说整个重心，如果天国是虚幻的，那最大的重心当然就是地上之国，是不是？所以人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开这个地上之国的奥秘，看怎么样的奥秘在支配着这个地上之国的运行和它的力量。所以他找到的奥秘就是经济，是不是？那资本通过对经济的分析呢？就解开了整个世界运行的最大的奥秘。那通过这个奥秘呢，他就好像找到了整个历史的人生的谜和力量。 但是这里再次给你讲整个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呢？整个的天国的这个资本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天国的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呢？他给你强调的是，如果说资本论找到的价值当然也是人的劳动的价值了，人跟这个物的价值跟劳动价值的这些分析哈，但是他跟你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那生命的价值极贵，贵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贵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没有一个经济，没有一种经济的计算的考量能够去把它给换回来，这就是天国的经济学，或者说这叫神学经济学。其实经济学这个英文单词叫什么呢？ economics 是不是？这个词原文，这个在以前的时代哈，其实这个词是在讲上帝的救恩的。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这个词你会发现，可以用中国的一个话来讲，叫做经世济国。这个词本来讲的是治理或者说经济，是经世济国。所以三位一体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开始经世济国，来扶助这个地上的人，来真正的建立他自己的国，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呢，这个词后来就慢慢的世俗化，变成了现在的经济学。所以这个恰恰是，所以呢，如果我说神学的最大首要的一个象征的话语呢，我说呢，它首先是经济学，其次是政治学。因为它首先讲你怎样，你的生命这么的高贵，你第一，你当然不能用巴比伦的物来衡量你的生命了，因为那比畜生还不如。第二呢，你当然也不能卖给雅典，被雅典的各种哲学思想所支配了，那最后还是像死亡的畜类。那这样的高贵的政治，上帝要用一个怎样的赎价呢，才能够买回来呢？这就是天国的经济学。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主要的整个天国的奥秘呢，就叫天国的经济学。其次呢，天国的话语呢，才是今天讲的天国的政治学。因为你当你进入了这个天国经济学，上帝把你买回来之后呢，你成为了天国的国民，你的生命就你的国王，你就真正的成了天国的子民，你的政治就是顺服你为这位真正的生命的主和世界的主，是不是？所以某种意义上，整个天国的奥秘确实就是天国的经济政治学，或者你也可以说叫政治经济学，天国的政治经济学。那在这个奥秘当中呢，这个诗人呢，他自己当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有一个确信，就是第十二节，他说，不是第十二节，他的一个确信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哈，就是他必收纳我，这是第几句话？他必收纳我，十五句哈。好，他说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好，神开始施行他自己的经济学，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甚至能够大过这个巴比伦和雅典的权柄，所以呢，他甚至会救我脱离这个阴间的权柄，因为他必收纳我。那我特别想让大家关注这个词，就是收纳我。这个词呢，在最早的出现是在创世纪这个第五章。那你讲到创世纪第五章，讲到这个人一代一代出来，这个亚当的后代生下来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然后接下来描述了大概十代的人，每一个人最后讲的他都活了多少多少岁，虽然很长，但最后都什么呢？死了，是不是？阴间的权柄都掌握了这些人，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是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是没有尝过死味的，他是胜过了死亡的。这个人是谁呢？是以诺，是不是？是以诺。所以在那里呢，上帝是凭靠上帝本身的力量，而不是这个地上后来死亡做了人的，做了人的王之后呢，你会发现呢，死亡开始有突破。就是凭借上帝的力量，就是在以诺身上展现。所以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他最遥远的、最远古的回忆， 用的同样一个词，就是神必收纳我，就是会把我取上去。可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以诺，因为他脱离了这个最高的一个统治人的力量，就是死亡的力量，就上帝直接把他取走了，让他不用经历死亡。那但是呢，他虽然有这样一个遥远的回忆呢，但是他实际上他也不知道最后上帝的经济学，他没有写出真正的这个天国的资本论，是不是？因为还没有，我远远没有写出来。那天国的资本论最终是在福音书当中写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最后呢，我想这个我们要来看说，我们最后要来总结一下这三国演义哈，就是如果你知道了福音书所讲的这个天国的资本论，或者叫天国的经济学，如果你知道了神的代价不是物，神不是花了一大笔钱把你买回来的话，那你知道呢，你就会像这首诗，你不会像这首诗篇就是四十九篇所感叹的，因为诗篇四十九篇最终想感叹的，我会用四个字来对它进行一个总结，就是要胜过巴比伦的力量，就是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是要来讲的那些有钱有物的人到底算什么呢？所以他实际上最终想强调的是四个字，就是物算什么呢？物算什么呢？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既然又不是用物来衡量把你救赎回来，你不会像这首诗想极力拒绝巴比伦，就是物算什么呢？你会看到呢，诗篇第八篇讲的是人算什么，是不是？你会甚至会发现呢，神甚至不是用人把你给买赎回来，神的经济交换不是用一个纯粹的人把你给换回来，不是用一个人本来被判了死刑了，他不是用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使他释放，使另外一个人去遭受死刑。神不简单的是用一个人把他换回来，神是用神自身把你换回来。所以呢，你不会再像巴比伦那样来，你甚至的感叹不再是说物算什么，你也不会像雅典那样不断的在问人是什么。你会像诗篇第八篇所问的人算什么？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诗篇第八篇，我特别讲到，我说希伯来语的诗篇当中呢，它没有那个动词，它只有人，然后什么？你可以用两种表达，人是什么，或者人算什么？人是什么呢？是有点类似于这个古希腊的一种提问，斯芬克斯之谜哈。人是什么？他不断的想探究人的答案。但是最终上帝给你的不单是人的答案，他会让你感叹和感恩，就是人算什么？人到底有什么价值？人已经堕落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他整天以物来衡量自己。但是上帝呢，用他自身的极其宝贵的无穷的无限的生命呢，来换回了一无所值的人的生命。这就是天国经济学的奥秘，这就是天国经济学的奥秘。所以呢，如果你知道神如此宝贵，竟为我们牺牲呢，这时你就真正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你看到人类的救主，具有你用任何经济学都无法测算的尊严，无价的主竟然为已经没有价值的我们受死，最后替我们将赎价给神。这就是天国的经济学，这就是天国的资本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间没有一个词能够来形容神本身，耶稣基督生命的价值跟人的跟我们的价值的这种不等价交换。你用九牛一毛吗？如果说我们人赚什么，我们的其实已经没多大价值了，一人算什么讲的是一个价值论，人是什么讲的是一个认识论，是不是？那我们已经你说一毛吗？耶稣基督是九牛吗？我们是一毛吗？或者说耶稣我们是石头吗？没有价值吗？耶稣基督是金子吗？你会发现神的永恒，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整个生命的尊严，他的价值呢，跟我们这些已经如果我们没有堕落呢，还是受造的价值，何况我们堕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已经丧失了神给我们最高贵的 的价值，但是神竟然愿意用他这样无限的价值来换取我们这些为我们当做赎价，换取我们这些本来没有价值的人。所以我最后要问你说，你忍心用这么宝贵的生命继续消耗在异教哲学中吗？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继续消耗在雅典当中哈、啊，我看到有些基督徒，有些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易经，以至于他会认为易经也有某种像圣经那样高超的东西，能够来指导他的生命和指导他的婚姻。然后他好久又不给我打电话了，因为他以为我可以大谈跟他大谈特谈易经，其实我也不懂易经，我也不跟他谈。但是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他跟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这个他太太跟他离婚了，他非常的痛苦。我说你不能再去易经了，你应该圣经。我真的跟他那样很耐心的来讲，我讲了好几分钟。我甚至看到好多的基督徒的孩子，特别比较大的孩子，整天还追求这个世俗版的易经，就是这个星象，是不是？你是什么座的啊？我是什么座的、啊？大多很多基督徒的孩子都在追求，所以这是继续活在把宝贵的生命消耗在异教哲学，消耗在雅典当中。然后有的人呢，就跟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更多的是把宝贵的生命用这个世界的这个巴比伦的物来衡量，甚至呢，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做，你知道有一个词叫流觞，是不是？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基督徒的商人叫什么叫圣商，圣商。那我觉得这个词很美好，如果有的商人真的能够圣化，真的用神的道去赚钱去经营的话，我觉得是无比美好的，是做了极大的见证的。但是我觉得要小心这个词，因为比如说有没有佛商呢？因为他们是拒绝尘世的诱惑的，所以如果有佛商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梦幻泡影，然后还有佛商，那这个我是说圣商这个词呢是太沉重的一个词，是我们不能轻易去承受的，因为你很容易被巴比伦给掳走，是不是？然后还有很多人在现代的雅典和耶路撒冷当中，他将雅典跟耶路撒冷不断的结合，比如说有的基督徒呢大谈特谈这个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结合哈。还有呢，也有很多人明确了将整个近代的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这是近代的启蒙哲学，这是新的雅典，但是雅典的极力想跟耶路撒冷结合，最终导致的就是这句话强调的，就是死亡会作为他们的牧师。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无论强调的自由还是平等，虽然这些是美好的词，但最终被那些邪恶的人所利用，最后导致了死亡成为更加速的成为更多人的牧师，是不是？因为这句话，这首诗最终的一句名言就是死亡成了他们的牧师，死亡成他们的牧师，所以呢，才有很多人最后才会讲，因为他被现代这些启蒙哲学口号，所谓的他们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这些东西所支配，所以他才会高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果为了自由的缘故，我们什么都可以抛，你知道那真的是走向了更大的死亡，他们是死亡成了他们的牧师。所以盼望呢，我们透过这首诗呢，能够更大的在这个地上，神已经赐给我们耶路撒冷的身份，公民的身份和经历呢，我们能够更大的摆脱无论是这个巴比伦还是雅典的统治。愿主带领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自己的话语主要真的是胜过雅典一切的话语，你自己的话语也是能够指导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愿你让我们不断的来寻求耶路撒冷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摆脱雅典和巴比伦对我们无时不在的影响，甚至是统治，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子民，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你所赐给我们国度，赐给我们生命的荣耀和价值，真正的是生命是多么的可贵， 你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用耶稣基督无穷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所换回来的。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叹，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你竟救赎了我们。所以愿主更深的救我们，摆脱那些没有价值之物，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他们所推崇的，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更多来寻求耶路撒冷的好处，让我们来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求主你怜悯，继续的引领我们的敬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我们有一点时间的默想，觉得神借着这篇诗篇，借着人生当中的正道，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挑战，或者是责备？为什么最要悔改的？我们有点时间默想。好，我们一同来唱诗841页。